不要孤独的进化，在路上老汪陪你直立行走。关注公众号人呐，呐喊的呐哦，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
大家好，我是老汪啊。在我们谈今天的正式话题之前，先给我们的喜见轻客啊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在昨天呢推出了喜见轻客之后呢，我看到群里边有朋友在问啊，这个喜见轻客是啥意思？简单的说呢，叫做喜闻乐见啊，轻松学习的培训课程。这个课程呢，我们有线下版本，有线上版本啊。先来说这个线下版本。目前安排的两门课呢，一门课是关于招聘技巧的啊，叫做你真的会招聘吗？另外一门课呢是讲这个职业经理人的一个核心技能啊，叫反馈。这两门课呢我们目前啊都是安排在上海啊，这个时间呢一个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六下午，6月4号下午，另外一门课呢是6月5号的下午。如果有需要的同学人在上海，可以在我们的人纳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培训这两个字，就可以在推送的消息里边看到这个报名的页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职小智同学啊，请他转发这个报名页面给你也 OK 的。那对于这个线上培训呢，我们昨天呢在喜马拉雅平台上已经发布了，但是呢发布之后才知道，原来呢目前只有苹果手机能够订阅，而且需要下载喜马拉雅 APP 的最新版本。那对于使用安卓手机的朋友啊，如果呢要订阅我们的喜见轻客，或者呢等到6月1号之后啊，这个安卓的喜马拉雅版本啊升级之后啊才能用，或者呢用电脑的网页浏览器啊也可以订阅的啊。我们昨天呢喜见轻客上线之后啊，才知道原来呢喜马拉雅啊他们这个 APP 的升级啊是分平台的，先升级 iOS， 然后呢才是安卓版啊，所以呢也请大家啊多多包涵啊，耐心等待。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喜见轻客啊，或者是报名参加我们的线下培训。好，那咱们就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这一期呢继续来聊一聊和优步相关的话题啊，因为优步呢确实是一家特别不一样的公司啊，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值得我们去这个研究的。那我非常有幸呢邀请到了优步中国南京的城市总经理文一龙啊。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想通过采访文一龙呢写这么一篇文章出来。但是当我和文一龙聊完之后啊，我直观的一个体会呢是他讲到的很多的他的体会啊，他的这个观察思考啊，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传统行业里边啊做工作的朋友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比如说呢他提到了怎么样的去让员工有主人翁精神，有这个所谓的 ownership 啊，这是我看到很多的公司团队管理者都特别头疼的问题啊，所以咱们可以从优步的做法上取取经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同时呢文一龙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也非常的有代表性啊，他是从传统行业转到了互联网行业。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也有类似的打算啊或者是想法，所以咱们也来听一听文一龙啊他对于他这个职业经历的回顾和反思。所以呢我就决定把当时我和文一龙的这个采访录音啊把它编辑成一期音频节目啊。因为当时采访的时候啊并没有带着专业的设备去录，所以就用手机现场录的。那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啊会觉得这个音质和以前的节目有差异啊，请大家也多多的包涵。好，那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们在以前的各类活动，比如说职人说的在线直播啊，还比如说我在直接 hotline 里边啊和一些朋友这个做约谈，还包括了很多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啊微信微博啊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能看到很多的人呢他是在做着一个传统行业的一个传统岗位啊，但是呢对于现在很多新经济下的新的经济模式啊新的公司啊第一个是很好奇，第二个呢是挺向往的，也想去试一下啊，就是所谓的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真正要迈出这一步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下的决定啊，因为毕竟影响还是很大的嘛。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就涉及到要换行，要转换职业方向，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说它都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和我一起聊的文一龙啊，他呢目前是优步中国南京的城市总经理啊。他之前的经历呢，恰好就是一个从传统迈向互联网的一个过程。那他呢也是曾经在国外读书啊，然后呢加入了一家当地的传统行业的公司，工作了几年时间。再然后呢，也是经历了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在考虑到底下一步要去哪里，是不是要加入一个传统行业，啊，是不是要回中国发展。文一龙在网上呢有一个微博啊，他已经维护了十年时间了。这个就像一个人给自己写了一个长长的日记啊，他很多的经历啊，很多在不同阶段的想法都记录在其中。我看到他的微博的时候，感觉上就像在看一个浓缩版的这个人生的一个电影啊，能够看到这一路走过来他的心路历程。那我看到他在大学读书啊，包括在海外求学和工作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他写的很多的这个想法，其实呢就是我在做节目的过程里边能听到和看到很多我们听友啊正在面临的问题。那现在很多朋友在纠结的这个问题啊，文一龙呢他已经啊走过那个阶段了，已经从啊草地和雪山里边跋涉出来了。那我们就邀请文一龙来聊一聊啊，他那一段时间的这个体会。
对，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包括是就是不光说转行或者说回国，就面临这种，大家都知道我内心其实是想去这些地方，
没错。
但是呢，我又觉得放弃现在的这个东西又有一点这个可惜，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会导致非常大的痛苦。在我看来，其实在现在就分为三种，一种就大家都是我也不向往远方，对吧？我就是安于我现在这个，而且确实这我不是觉得这样的人不好，就只但是我们是
想清楚了也挺好，其实
但他们就三类人，对吧？
对，
他就在自己现在的已经在的地方，就是他也不考虑特别多，然后他就觉得就继续深耕继续工作。那还有一种就是不安于现状，有想法，但是没有
行动。
还有一种就是有想法然后就马上行动了。那这类人也不一定是最后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就是
想要的那个，
并需要时机。那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能够加入 Uber， 然后现在发展也还不错。但是其实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就和我一样的人，就和我有想法，然后也采取行动的。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是，
倒掉了好多在身后。
对对对，但他们也并不会因为一次两次的这个。就暂时飞裂，然后导致他们行为改变，因为这是性格决定，他们就是还是会继续去 try，但是就我觉得就分为这三类人，那其实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他们都是不痛苦的，
是的，
对，他们都是就不管是也不能说成功还是不管是career 进行的怎么样，其实他们第三类人就是我们，然后第一类人就是那类人，然后
也挺好
的，就他们都是不痛苦的，其实他们都是在 follow 自己的 heart，
是的，
他们的行为 follow 自己，所以这样的人是不痛苦的。那最痛苦的就是这
中间夹在中间，
对，
就是不上不下卡在那儿了。
对，大家又想，就他们觉得我的 heart 在这个方向，
对，心向远方，
是
远方。
对，对，那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就是谋定而后动，就是真正想清楚了之后就 take action， 对，就不需要想别的东西，因为你只有做了你才知道会怎么样，不然的话你就永远处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
那对于很多身在这种职业困境里边心向远方的朋友呢，我相信呢大家也在不断的在分析在想。那刚才文一龙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呀，就是用这个分析的方法去把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情况做一个分解，想清楚了之后呢去采取行动啊，这就是谋定而后动。这个定我觉得是特别的有讲究，因为凡事呢你是没办法预判它能够做到100%成功的，那只是有一个几成的把握，那对于有些人来说呢可能是60%的把握就会去做了，对于有些人来说呢可能30%的把握也会去做，但是有的人可能连10%的把握不到他也会去做，就比如说创业这件事啊，很多的人连这个80%把握都没有，但是也会坚定的去做。对于每个人来说呢，这个定的尺度不太一样啊，但是只要有这么一个标准，想清楚了，往前走，我觉得就是好样的。与其站在原地不动啊，拼命的想， 那就不如啊想清楚之后呢，把一只脚迈出去啊。因为我一直说啊，就是你这只脚如果不迈出去的话，你不踩到地面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只脚要踩在哪里。哪怕第一只脚你踩进了烂泥坑，踩进了水沟，那也没关系嘛，对吧？起码你是迈出了一步了。还是那句老话，我一直建议的提倡的，就是你不想要就得不到。如果你还没采取行动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还不是那么的想要，还没有想清楚。
做有态度的节目，给有态度的你。老汪为你分析职场中人与企业、人与人、人与自己的三种关系，做最懂你的职场自媒体。在 APP 中点击关注或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啦。
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呢，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貌似是一个基础能力，是一个好像是很普通的能力。尤其是我们拿解决问题和其他的，比如说策略能力啊、规划能力啊、那些影响力啊，这些看起来挺高端的字眼去比较的话，好像这是一个特别基础岗位才需要的能力。所以很多人呢，在写自己的简历的时候啊，他不会把解决问题能力这一点凸显出来。但是呢，我在看到文一龙在 LinkedIn 上他的自我介绍里边啊，他只用了两个字啊，英文单词，就是problem solver， 就是解决问题者啊，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反过来再想啊，对于很多的创业公司，很多的角色来说，每天面对着大量的突发情况，大量新的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能力反倒变得非常非常核心了，因为它是执行力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能力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那执行力就无从谈起。所以对于一些特别强调执行力的岗位来说，对于这样的初创公司来说，这个解决问题能力啊，看起来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我们来听一听文一龙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啊一步一步的去培养起自己这个强悍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个经历我们来听一听。
就以前我不觉得我是一个 problem solver， 就以前其实那段话还是非常长的。对，然后但我最近觉得就特别加入 Uber 一年之后，就是我其实对我自己 problem solving 的就是自信从一般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现在比较有信心的把自己定义成是 problem solver， 因为我在杭州做运营的时候，其实碰到非常多的问题，从大到小，那我都是想办法，就各种想办法，就是去把它解决。到这个到这个做 management role 的时候，那也会碰到很多 people 的问题，然后或者想各种办法把它解决。假如拿我现在和加入 Uber 的那个时候，我个人觉得我最大成长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该如何一步一步解构，解下来，
解构，然后想办法确定优先级。
对，是的。
然后推进的是
找到那个最大，就8-2原则中的8。对。那之前的话，我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都想，哎，这我东试试西试试，万一试到了，对，不是一个 logical， 也不是一个 systematic 的 way。那现在的话，不管让我碰到任何问题，不管是人的问题、事情的问题，或者说别的任何问题，我觉得我都有信心可以通过好系统性的方法把它解构，然后解构完之后找到优先级，然后用8-2法则。
这已经是个方法论了，
对，
是个 mindset，
是，这已经是个 mindset。那其实我在 Uber 早期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早期的时候也是这个比较糊涂的，就先解决，就在不断解决过程中，就会让自己去想我有没有办法更好的解决它，更快的解决它。就是因为 Uber 这个工作强度和压力，导致我自己去想很多问题。我们做的事情很多情况下非常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problem solving attitude， 那就是肯定解决不了。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 point， 因为我们一般说 problem solving 它都是一个 skill， 但是您说的是个
attitude，
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知道非常难，对吧？但就是但我没有这个态度，就肯定解决不了。有了这个态度，才会让自己去想办法找到这个地方的突破点。
这个会不会是您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特别看重的一点？一个是有能力，如果没有能力，得有态度。
对，这态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其实最近也在总结，就是就我自己听有三个 attitude， 一个就是 learning， 还有一个就是 collaborative， 还有一个就是 problem solving。你可能不是一个就 fast learner， 对吧？因为大家的 background 都不一样，就学跨度不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大家都有这个态度就可以。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中再难的问题都没有学校里的考试难。
paper test 它测的是 knowledge，
对，
但是工作里面要的是 knowledge skill 加 attitude，
对，
三个合在一起才能出 behavior，
对对。
在公众号人纳中分别回复助手和活动两个词，让我们时刻保持同步。在人纳中线上线下培训课程正在招募，欢迎报名，你认真老汪也会认真的。
说到这里呢，我来说一点我的小小体会。那在我做这档节目的最初呢，我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讲真话讲实话啊，讲这些真实的事儿，而不是一些经过修饰的虚假的东西。我们在访谈中呢，邀请到了各行各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公司类型的朋友来聊他们的职业，来聊他们的这个工作生活。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呢，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啊，所以大家所熟悉的、大家所认为的那个应该是对的讲话方式、沟通方式标准是不同的。比如说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中呢，邀请到来自于外企的嘉宾啊，有些朋友会觉得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啊，甩了很多的英文单词啊，好像是英文很好。那既然英文好，为啥你不全程说英文呢？啊，这是有一些朋友啊，当然不多啊，这个我看到他们的反馈。也有些朋友会说，请你忽略掉这个他讲话的这个用词，请关注他讲话的内容。其实呢，两种说法都是有各自的这个角度的，对吧？有各自的立场。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职场人的状态。我们邀请到的来自于国企的、来自于外企，他们平时的生活，他的讲话方式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啊，它本来就很大啊，而且就像那句话说的啊，世界上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什么呢？是发现美的眼睛。啊，了解世界的窗户和门也真的很多，关键是你想不想去打开去看一眼。如果不喜欢啊，不打开，那这扇门对你来说就不存在嘛，对吧？说到底，它就是一种选择啊。但是选择的前提是说，你要知道有选项 A、选项 B 啊，之后选还是不选啊，那是自己来决定的。这个扯得远一点，因为我一直做这个领导力发展。领导力我认为它也是一种选择，像很多企业啊做这个所谓的领导力培训，没办法把一个所谓的好的对的管理方法硬生生的灌输给你的经理们。很多的团队管理者啊，带团队带了十年二十年，他自有一套方法，像拍桌子批评甚至是骂人，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个有效的方法。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啊，他们所做到的只是把另外一条路摆在这些管理者面前，至于选还是不选啊，那是每一个人的决定。好，那话说回来啊，我们来听一听啊，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怎么样让员工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来听一听文一龙是怎么做的。
最快的还是通过
干活，
对，
懂的，
对 ，learning by doing， 这个是最快的，
这是最快的，带着他干最好，是吧？
对对对。就像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加入 Uber 的第一天，我在2014年8月份、然后这个来上海培训、那个时候上海 team 只有三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只有四个城市、北上广深、然后每个城市就三个人，然后来上海培训，然后
发现不是培训，
有上海，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去做这个事、这个我是不知道怎么做、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培训，他说好，那个我现在去培训车主，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下、然后那个明天你来培训车主就
这个叫什么，叫 on job training 嘛，
对，
美国公司就讲这个，
对，
原来我们在企业里讲就是叫70/20/10 philosophy， 包括了就是在工作里面学，在传统企业啊，这个没有太多感觉，但是听您讲这个故事就是活生生的。
后来我培训完之后，那个时候的team 就给我一个，他说你帮我想想怎么样改进一下吧、在你周五走之前你必须要告诉我怎么样改进。
哎，这个习惯其实很好啊、
对，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请教车主自己礼仪嘛，然后需要大家都是口述对吧，然后 PPT、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要不我就帮大家拍个视频吧，就是拍段这个模范视频，然后车主就按照这个做就可以、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就第一次拍了一个视频，在一个培训中使用、然后我们就周四拍，然后周五就然后我就完成任务，然后就走了。
那再来听一听啊，文一龙在管理自己团队的时候是怎么把前面提到的啊，他经历过的这个方法应用在自己团队的人员发展上。
第一个就是帮助他了解 training， 让他有一些 basic 的这个 skill。
嗯，
然后呢，我们肯定会分配一部分工作，然后他就开始独自就完成。这些其实发展都非常快。当他都已经他很清楚这件事情之后，马上迅速下一个要求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改进。对，就是我们交给你这个工作的这些做法都是不完美的
啊，
你必须得帮我把这个改进。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是吧？
我觉得我这个人都是这样，对，就是每个公司流程永远都是有缺陷，就是这也是就是在学校里学过，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流程。当你改进了一个流程之后，你会发现有更多新的，就是 continuous improvement。我们会帮他一起，就是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其实一般都会问。这个我们的 team 就说这件事情占用了你每天多少的时间
啊、哦？这是个好问题。
对，然后因为这也是帮助大家就是把每天工作时间模块化嘛，然后那他就会占用5个小时。那我觉得你觉得
是不是可以？
对，是不是可以这个缩短一点，对吧？然后那我们就一起想怎么样把这事情缩短。你就因为每个步骤都肯定是有浪费的地方，你就说你把这浪费一步步去掉。
我们以前节目里边曾经提到过，想教会一个人啊，他一个新的技能，有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叫做说给他听；第二个步骤叫做给他看；第三个呢，叫做让他做做看。刚才从文一龙给我们讲的这个经历里边呢，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啊，就是在刚才说的3个步骤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让他提改进意见啊，大家可以在工作里边尝试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文一龙啊，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团队管理中啊，怎么样让员工有主人翁精神啊，有所谓的 ownership。这个问题啊，对于很多的团队管理者来说呢，都是一个挺头疼的事儿啊，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咱们来听一听啊，文一龙他是怎么做的。
在很多企业里面啊，他们团队管理者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员工没有 ownership。
对，
这个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因为人少，所以必须有 ownership。
是通过培养的，还是要求的，还是筛选的？
就不是，就当然在面试的过程中 ，ownership 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一点。那第二个就是，我这个工作交给你之后，其实就只有你一个人做了，
没有什么可依靠，
没有什么，就这个没有做好，其实马上就能反映出来。因为 Uber 这第一是非常扁平，第二就是大家都分得非常清，就我们职责分得非常清楚，而且很少有两个人 share 一个职责。
哦，
对，因为我们人少嘛，一般都是一个人 take 很多职责，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很简单，我就很容易被 identify， 你这到底
有问题马上能看得出来，
有问题，对，没有 improvement 我们也能马上看。
哎，你们筛选员工的时候会有这个标准吗？就是怎么判断这个人责任心呢、玻璃心呢？
我们一般都会之前测试其实都会就测4个方面，就 PURE 叫 pure problem solving， 然后 awareness，
啊 awareness，
对，然后 R 就 role fit， E 就是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啊，
对，其实就测试这4个方面。
嗯，
那其实主要的看他是不是和我们同类人，就是 Uberness。
R 是什么？
role fit。
role fit 啊 ，role fit。
嗯，
我发现很多啊，在招人方面比较擅长的公司啊，他呢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就是让所有的经理人，让所有的 HR， 他们有一套共同的语言。比如说请任何一个有招聘责任的经理出来说，你们公司招人的标准是什么？你找10个经理出来啊，他们讲的话差不多。那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这么一个语言体系出来。比如说呢，像刚才啊文一龙提到的 pure 啊 pure 这4个字母，那大家都能够记得住，而且记得住之后呢，就知道了公司的标准。那阿里巴巴来举例的话呢，它有一个特别广为人知的这个招人标准，就是很傻啊、很天真，很猛，很持久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吧。那当每一个人都知道之后呢，这个它的标准啊就容易形成统一。关于招聘方面呢，更多的方法，更多的技巧，也欢迎大家啊来我们喜见青课啊进一步的学习。这个喜见青课呢，在喜马拉雅我们这个频道下边啊，大家就会看得到。在第一节喜见青课中呢，我们会向大家介绍12个面试里边会用到的技巧和方法啊，这个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开发出来的，也希望呢能够帮助到那些有需求的朋友。那对于想参加更多的演练呐、更多的实战的练习啊，这个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线下的喜见青课啊，这个报名呢正在进行中，在我们的人纳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培训2个字啊，就能够看到报名页面。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拜拜。
本节目由执剑团队诚意制作，团队打造的执剑 Hotline 也可以通过人纳公众号一键进入，已经有超过2000名的小伙伴加入。在这里，让真实的职场人解决你真实的职场难题。Myself that you were right for